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将会发表全国演讲，解释退选原因。全球电脑大轻机，达美航空未恢复，美国运输部要调查。为实现自由，印太四方安全对话外长将会在东京会谈。美国同乌克兰防长通话，重新坚定支持乌克兰。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聚焦台海稳定。川普团队投诉贺锦丽违规挪用拜登竞选资金。参议员梅兰得知因腐败指控被定罪，将于下月辞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现年81岁的拜登24号将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全国演讲。拜登在社交媒体 X 表示，他将会在美东时间24号晚8点透过电视转播讨论未来发展，以及他将会怎样为美国人完成工作。今次演讲预计将会持续8至10分钟，这将会是拜登21号宣布退选以来的首次演讲。拜登在确诊 COVID-19 之后，在特拉华州的滨海寓所隔离的时候宣布退选，并且在声明中承诺他将会向美国人民讲明更多有关他退选的细节。法新社报道，由于全世界的目光已经集中在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之间的对决，拜登将会在全国演讲坚称，即使他作出历史性的退选决定，但是他仍然有工作要做。拜登22号致电在特拉华州造势的贺锦丽的时候说，我不会离开。拜登还说，无论是作为总统抑或是参加造势活动，他将会落力以赴。资讯安全公司软件更新，酿成全球灾难性电脑大轻机，导致航班大乱。美国主管机构正在调查达美航空为什么不能够同其他业界一样迅速恢复正常，以及达美处理滞留乘客方式是不是违反联邦规定。运输部长布提吉格星期二宣布，正在调查达美航空是怎样处理电脑故障。他表示，今次电脑故障影响达美超过50万乘客。运输部收到3000几份有关达美这宗事件的投诉，将会调查达美的客户服务。该公司主管表示，预计这个星期六可以恢复正常运作。达美和达美连接航空星期二取消了500多个航班。根据追踪平台 FlightAware 资料，这个数字比星期一减少了一半以上，但是仍然占美国所有取消航班接近2/3。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外交部长会谈29号将会在东京举行。轮值主席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与会者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川洋子23号表示，将会藉由会谈由东京向世界发信息，展现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这四个国家的强烈关注，希望能够进行对区域各国有裨益的合作。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会谈将会再度确认四国的合作。会谈议题涵盖在海洋、网络安全、假信息、女性、和平和安全 WPS 等广泛领域的具体合作。上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谈在美国纽约举行，今次将会是日本第二度举办。根据五角大楼星期二发表的新闻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当日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的电话会谈重申了华盛顿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向媒体表示，两人在通话中还讨论了盟友为支持乌克兰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的成果。 五角大楼在7月3号宣布一项由两部分组成的最新援助乌克兰方案，价值略超过23亿美元。在宣布该批援助方案之前，奥斯汀在五角大楼和乌梅洛夫会面的时候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摇动，我们大约和50个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支持将会继续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关键能力，来击退俄罗斯今日的侵略和阻止俄罗斯明日的侵略。来自30多国几百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即将在下星期举行年度峰会，预计有25个国家的议会成员在台湾聚集。iPad 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X 宣告，再过冇几耐，我哋就要在台北举行年度峰会。该组织话，咁系有史以嚟访问台湾议员代表之中规模最大嘅一个峰会，议程将会聚焦喺台湾和平稳定。iPad 嘅声明仲提到，由于之前发生咗同 iPad 相关嘅几百个电子邮件信箱受到中共公安部支持嘅黑客组织 APT31 攻击。技术安全亦都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英国政府曾经在今年3月期间发表声明，确认同中共国家有关的组织同两个人对两宗针对民主机构同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负有责任。川普竞选团队星期二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 投诉，说副总统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不当挪用了拜登总统的竞选资金。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拜登总统星期日宣布退出总统选举，并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拜登几个的竞选捐款账户改名为贺锦丽竞选总统。川普竞选顾问 David Warrington 在诉状中指出，贺锦丽正试图由拜登成员的竞选资金窃取$9,150,000。他说，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掠夺，这将会构成1979年联邦竞选法案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过度捐款和最大的违规行为。联邦竞选委员会主席桑曲士星期一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表示，拜登将自己的竞选资金交给贺锦丽，一个史无前例的做法可能会被证明是复杂的，并且引发法律挑战。美国联邦参议员梅兰得知因为受贿贪污而在没几耐之前被定罪之后，星期二宣布将会在下个月辞去议员职务。法新社报道，70岁的新泽西民主党人梅兰得知在写给州长麦菲的信件里面说，他打算在8月20号辞去他自从2006年以来担任的联邦参议员职位。梅兰得知因为暗中帮助几名在埃及和卡塔尔有些人脉的商人逃离而被控勒索、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收受贿赂等罪名，并且上个月在纽约被定罪。法官将于10月29号宣判刑期，梅兰得知有可能将会在狱中度过余生。梅兰得知曾经是深具影响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当日在信里面表示，他打算对判决提出上诉，因为个人不希望参议院卷入浪费时间的程序，对重要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而将会辞去议员职位。新泽西州州长麦菲在 X 平台表示，他将会指派临时代替人选来递补梅兰得知的空缺，直至到明年1月任期结束为止。6月底，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停靠南韩釜山海军基地，三名中国留学生未经许可拍摄美国的航空母舰相片，结果被南韩警方捕获。南韩中央日报报道，根据釜山警察厅7月23号的消息，警方以违反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保护法罪名逮捕并且正在调查三名中国人，包括一名40多岁的男子 A 先生，他们都是中国留学生。三人被指控在6月25号操作无人机向釜山南区海军作战司令部釜山作战基地，并且未经授权拍摄停靠在码头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相片。韩联社仲引述警方的说话报道，三名中国留学生涉嫌6月25号在釜山市南区的海军作战司令部釜山作战基地附近山区 使用无人机拍摄停靠在港口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历时大约五分钟。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表示，他的看守政府将持续运作到八月中巴黎奥运结束之后，拒绝现在就好像左翼联盟所愿任命新总理，并表示分裂的国会各党必须在巴黎奥运后团结建立广泛执政联盟。今个月选举赢得最多国会席次的法国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星期二提名经济学家卡斯特担任总理，时间点就在马克龙接受电视访问前一小时。卡斯特知名度不高，担任巴黎市政厅财政和采购主管。他2013年毕业于有政经领袖摇篮之称的国家行政学院，但没有政党政治背景。当马克龙被问到有关他的问题时，向法国第二电视台说，问题不在于他是哪一个，问题在于国会下议院，亦即是国民议会会出现哪一种多数。马克龙说，在八月中前我们都不会改变现况，因为这个会造成混乱。根据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近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愿意接受向俄罗斯割让一些领土，好让战争快点结束，比例是一年前的三倍几。大多数人仍然反对放弃任何土地，几乎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指出，在对乌克兰1067名民众进行调查发现，32%的人同意某一种形式的领土让步，而在一年前只是仅有 10%， 去年底为 19%。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说，55%的乌克兰人仍然反对任何领土割让。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接近29个月，占领了乌克兰约 18% 的领土，其中包括2014年夺走的克里米亚半岛。乌军去年反攻行动未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今年面对俄国攻势亦一直处于不利境地。这一项调查并未询问受访者究竟愿意割让哪些领土，或者让出多少面积。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表示，受访者不一定认为做出让步等同承认乌克兰领土属于俄罗斯。前总统川普星期二宣布，他今个礼拜将在佛州庄园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内塔利亚胡星期一抵达华盛顿，开始多日的访问，期间他打算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分别会见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以色列总理的访问正值美国政治动荡之际，拜登退出总统竞选，并支持贺锦丽成为他的最后一刻民主党继任者。与此同时，再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在一个礼拜前逃过一场暗杀。川普最初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两人将在星期二在佛州海湖俱乐部见面，但之后说改成星期三，数分钟之后又更新为26号。而据民主党幕僚表示，贺锦丽今个礼拜亦将同内塔利亚胡会面，但日期尚未公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已经邀请苏丹内战双方的政府军和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参加由美国周旋的停火会谈，将在8月14号在瑞士展开。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同伙伴合作，结束这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和政府军苏丹武装部队交战一年几，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达加洛表示，他欢迎布林肯的邀请，并表示他领导的一方将会参加会谈。达加洛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 我宣布我们将会参加今年8月14号在瑞士举行的停火会谈。达加洛在声明中表示，我们重申我们的坚定立场，坚持拯救生命，停止战斗，并为和谈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铺路，让国家恢复民官统治，走上民主之路。根据美国海军第三舰队近日的新闻稿指出，环太平洋军演日前已经完成实弹击沉演练，将两艘大型靶舰沉入太平洋底，由29国共同参与的环太军演从6月底开始就在夏威夷群岛和附近海域举行，一直进行到8月1号，近日进入海上演练阶段。根据美军提供的照片，参演40艘军舰今个礼拜完成海上编队，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位于中央位置，而参与击沉的部队包括美国陆海空军和澳洲、马来西亚、荷兰和韩国，今年共有两艘退役大型靶舰。演训部队先在7月11号击沉两栖船澳运输舰杜布克号，19号击沉两栖攻击舰塔拉雅号。美军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韦德透过新闻稿表示，击沉演练让我们有机会加强我们的技能，相互学习，获得实作经验。在演练过程中，我们使用先进武器，看到团队的专业精神，展现我们对安全开放的印太区域的承诺。自拜登总统退出连任竞选并由副总统贺锦丽接棒之后，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民调显示，贺锦丽支持度正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两个百分点。路透社指出，拜登宣布退选前的上周民调显示，拜登民意支持度落后川普两个百分点，而川普18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接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及拜登21号宣布退选之后，路透社和易普索分别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进行新的民意调查。贺锦丽竞选团队表示，他已经稳获民主党提名，这一份民调显示贺锦丽目前民意支持度为 44%， 领先川普的 42%， 正负误差3个百分点。在7月15、16号的民调中，贺锦丽和川普民意支持度都是 44%。 7月1号、2号的民调中，由川普领先1个百分点，两者都在相同的误差范围内。
台风格美爆发式增强，直逼中国。尼泊尔客机坠毁，18人罹难。专家呼吁美国研发新翻墙技术，帮中国人明白真相。奥运会开幕在即，马克龙暂时不组建新政府。曼克顿街头14岁华裔男子棍棒袭击一女性。全球最安全旅游城市，中国无一上榜。中国大陆天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期多地洪水肆虐的同时，台风又逼近。今年第三号台风格美正在逼近中国东部沿海，沿途重创菲律宾，造成12人死亡，60万人无家可归。该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日本亦都高度戒备。台湾高雄亦都传出一名老虎被路边倒冧的树压伤，送院不治。预计格美一路扫向华北，浙江紧急疏散游客，浙江近百艘渡船停航，深圳260班列车停驶，多条江河将会出现超预警洪水。中国中央气象台北京时间24号上午10点发出台风红色警告。今年中国第三号台风格美当日上午8点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中国气象单位表示，24号下午2点至25号下午2点，浙江东南部、 福建东部等地有大至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较美向华北逼近的同时，它的外围横流和牵引的西南气流首先重创菲律宾，大雨在当地连续落了五日，引发十多处山崩、水浸，就连首都马尼拉地区都出现水浸灾情。目前已知至少造成12人死亡，接近60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菲律宾政府24号批准灾难状态声明，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灾难状态，几乎全国都停课，灾情严重。而加美目前正在吹袭台湾，高雄市一名年约70岁的老妇24号中午踩单车被倒冧的树压伤，紧急送院抢救无效不治。花莲市一间便利店前面发生大楼围墙跌落，砸中临时停泊车辆，造成两人重伤。日本气象厅较早前亦都宣布格美台风升级为强烈台风，24号上午亦都向冲绳石垣岛发出预警，至到24号晚，冲绳岛群岛地区仍然将会持续有特大暴雨。目前石湖岛和宫古岛等地区已经出现狂风大浪，甚至有屋顶被吹起。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格美正向中国东部沿海逼近，24号起温州沿海海面风力将会持续增强到9至11级。目前正是旅游旺季，游客众多，温州海事部门启动应急方案，紧急疏散南紀、北紀、北龙等海岛旅客。截至23号下午4点，总共疏散了2011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知，今年第三号台风格美将会在25号下午至到傍晚在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陆，风力达到12至14级，属于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福建省气象台23号上午11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23号上午11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州黄岐至到马祖航线航班24号停航，截至7月23号晚7点，福建宁德、福州、平潭、泉州和莆田的54条客渡运航线以及91艘客渡轮全线停航。25号广州南站22班列车暂停行驶，深圳停驶列车接近260班，途经杭深高铁前往梅州、汕头、厦门和温州等地区的列车全部停驶。汕头火车站7月25号全日出入汕头站的列车全部停驶。而台风格美对上海的影响是风大过雨，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至8级，北京市就处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7月24号中午过后至到25号，普遍有大雨至暴雨，局部地区或者出现大暴雨。格美将会在25号下午至到晚上在福建福鼎到晋江一带沿海登陆，风力达到15至16级，每秒33至42米，然后深入内地北上。较早前中国中央气象台发消息说，台风格美将会爆发式增强。湖南日报24号消息，中共水利部表示，第三号强风格美强度大，预测强度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将会持续到7月31号，长达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影响范围广，由南向北影响到中国七大流域。跟着是一则快讯，当地时间7月24号星期三，由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起飞的一架小型内陆机在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并且起火，造成18人死亡，唯一生还的一名机师受伤。尼泊尔民航局发声明说，这架索里亚航空的飞机上午11点11分由加德满都起飞，前往旅游胜地博卡拉机场进行定期维修保养。该班机已经起飞并且右转，但是就在机场东边坠毁。官员说该机场已经暂时关闭。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丹表示，飞机上有两名机组人员和17名技术人员，而 一名机师已经获救，并且正在接受治疗。同时已经找到18具尸体，其中包括一名外国人。目前外籍罹难者的国籍还无法确定。自从2000年以来，这个喜马拉雅国家尼泊尔已经有接近350人在飞机或者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尼泊尔主要的加德满都机场位于山谷里面，四周围被群山环绕，大型飞机必须要通过山上的一个开口才能够降落，对机师来讲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机场。美国众议院召开了一场有关中共防火墙的听证会，专家警告中共正在建立数码极权国家的蓝图，并且已经向几十个国家出口监控技术。他们在会议上呼吁美国国会应该拨款开发翻墙技术，帮助中国公民跨越中共防火墙，令他们有能力自行寻找真相。23号上周，美国众议院对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了一场题为《防火墙城与中共科技威权监控技术正走向全球》的听证会。在该会议上，委员会邀请了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和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表达他们的看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梅拿纳尔表示，中共防火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议题。在听证会，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资讯学院主任萧强表示，中共正在向世界提供一个建立数码极权国家的蓝图，并且对世界和平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国会应该拨款开发新的翻墙技术和分散式人工智能工具，来帮助中国人民跨越北京设置的防火墙城。即使美国政府已经资助在中国提供虚拟专用网络 VPN 等传统翻墙工具，但是专家证人表示这些工具还不够。他们认为中共已经加大了刑事定罪力度，并且实施其他抑制措施阻止公众使用这些工具。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警告，北京开发的威权工具不会只是留在中国。在过去十年内，中共当局已经向全球80多个国家出口了监控技术，这些工具将会被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地区的独裁者所采用。库珀强调，中国收集有关中国人民的大量数据的同时，他正在加速消除全球网络上的中文内容，结果是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自己的人民，而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甚至国内现实的了解越来越少。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表示，中共进行网络控制大约已经15年，他积极地以中共控制的国内平台取代外国的独立媒体和自由平台。他警告，中共塑造的国内平台生态系统几乎覆盖了全球，有效地压制和结束了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令到中国整代人在成长过程之中从未了解过全球网络。科雷春主张支持互联网开发者针对特定使用情况、上网行为和风险状况创造创新的翻墙方法。他说，美国所能够传递的最可信、最有力的信息莫过于帮助中国公民寻求真相。围绕着法国的两件大事，包括2024年奥运会即将开幕，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6月尾的总统大选失败，法国政府会怎样对待即将召开的奥运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7月2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即将卸任的今届政府将会继续以看守政府的身份专注奥运会的举办，直至奥运结束。届时他将会寻求任命新总理，并且授权组建新政府。据法国世界报报道，马克龙当晚在接受法国仪台和法国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看守政府至少会留任到8月中。马克龙说，目前的政局变动只会导致混乱， 因此他将会等到奥运结束之后，根据主要政党的谈判结果任命新总理。巴黎奥运即将在7月26号至8月11号举行。今次奥运会是自从1924年以来首次回到法国首都举办，主要使用在巴黎市中心建造的临时场馆。马克龙星期一参观运动员村的时候表示，法国已经为举办巴黎奥运会做好了准备。他说，这是大量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大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好像奥运会田径主场馆所在的塞纳圣但尼省，是法国最贫穷的地区，该地区希望可以在体育盛会中获益。关于正在发生的以哈冲突，以色列运动员是否可以参加今届运动会，马克龙在23号晚的采访重申，巴黎奥运会欢迎以色列运动员参加，我们不能够将政治和奥运混为一谈。还有奥运会怎样防止避免遭遇恐怖袭击等问题，都是法国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在曼克顿下东城街头，一名女性被两名男子用棒球棍袭击，造成头部和腿部受伤。华埠市警察局在23号将其中一名14岁的华裔疑犯拘捕。根据纽约市警察局报告，6月26号下午第一2点08分左右，58岁亦音石雅男的受害人在一间长者照顾中心收工之后，路经华埠旁边的门罗街，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接近，并且用棒球棍袭击。随后疑犯逃离现场，而石雅男的腿部和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目前他已经出院在屋企休养。据警方消息，五分局警员在7月23号上午9点50分左右将一名14岁的青年拘捕，并且对他提出两项指控，包括企图制造严重身体伤害的袭击和二级攻击罪。知情人士表示，这个青年是华裔，因为他未成年，所以没有对外公布他的犯罪记录。另外有消息说，两名肇事青年是来自布鲁克林华人区，因为受他人指使而袭击石雅男。警方数据显示，五分局辖区在截至这个月21号的过去接近一个月内，总共发生57宗袭击案件，较往年同期增加 14%。 中国最安全这个口号经常被中共喉舌挂在口边，但是据最新的富比士顾问调查，全球最安全的旅游城市新加坡排名第一，日本东京排名第二，而自称最安全的中国大陆就没有一个城市上榜。美国媒体 CNBC 7月23号报道，富比士顾问研究分析了犯罪、医疗品质和自然灾害风险等因素，评选出全球最安全的旅游城市。新加坡排名第一，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日本东京排名第二，其次是加拿大多伦多、澳洲悉尼、瑞士苏黎世、丹麦哥本哈根、南韩首尔、日本大阪、澳洲墨尔本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在2022年初的铁链女事件、6月份的唐山烧烤店事件发生之后，当年10月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许金鲁曾经在20大记者会声称，中国是世界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而在今年6月份吉林男子吉伤四名美籍教师事件，6月24号苏州发生持刀袭击日本人事件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25号就在例行记者会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进入7月份以来，中国发生斩人事件、汽车冲上行人路撞人的短片更加在网上越来越多。中共政府推出的反间谍法对外资企业和外国人都造成了人身安全的忧虑。面对这样的中国，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已经提出警告，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更新前往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旅游警告，仍然保持大陆和澳门第三级风险警告， 香港旅行被列入第二级风险，而且特别强调新的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美国国务院说，已经确定在中国存在美国公民被中共政府错误拘留的风险。
中国房市继续垮塌，学者金融崩溃在路上。陈世文，中国留学生涉偷拍美航母舰被韩警逮捕。吕庆龙，日本将同美国共护台湾，不论总统是谁。何锦丽当选，中美关系走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丽文。今日是7月25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崩溃边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没办法缓解经济危机，会后围绕房市再传出令人忧心的消息。社媒账号新闻调查7月24号发布一段来自国内的影片，当中一位住在北京燕郊的女士讲，2018年买个房，100平方的房，用了人民币300万，首付 50%。没想到从2022年起，夫妻先后失业，房价又跌得离谱，降到了170万。房子从2022年开始挂牌，却一直卖不出去，本以为大不了被银行收回发拍，没想到这个先是悲剧的开始。这位女士说，在房子被发拍的同时，他们夫妻就上了征信黑名单，以后再不能够贷款买车买房，亦都不能够坐高铁飞机，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小孩子翻学。最后房子发拍仅拍得120万，亦就是说卖了房还欠银行10多万，另外首付加上几年来还的贷款总共大约210万，全部抌咗落大海。呢位女士嘅经历喺而家嘅中国颇具代表性，经济萎靡导致大量失业，失去工作后无法负担房贷，但房地产崩盘，房价下跌，二手房卖出去，最后房被低价发拍，一家人血本无归。呢对夫妇两人上有老下有少，以后嘅日子更加唔敢想。中共三中全会完全不关心中国经济问题，只是在全会公布中提出接下来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华裔经济学家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现在这些新政策其实是没用的，中国的超大规模房产建设早就超过了需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实。其次，中国人口在度萎缩，现在已经开始在度进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做什么收收补补都不可以根本地改变现在中国房地产的状况。李恒清说，不要让房价再降，不要让大家断供了，不要让烂尾房最后没办法交付，诸如此类问题不是靠几个政策就能够改变的。中国房地产崩溃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李恒清说，中国房地产会持续垮下去，后果是同房地产连带的，47个产业都要受到巨大影响波动。这47个产业里面最重要的金融业一定会垮下去。他说，最最担心的是现在金融4000多家大大小小的银行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同房地产连在一起，从前期投资在房地产开发部分到后期投资在按揭部分，这两块的钱现在全部死在房地产这里，其实钱都不在这里了，而且是没有希望拿回来。李恒清说，现在碧桂园、恒大、融创中国等100多个顶级房企全部都不得，银行根本拿不回贷款，另外贷款买房现在亦有大批人会断供，最终出问题的还是银行。李恒清表示，银行所有的钱都被冻结在房地产当中。现在中共最最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所讲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已经不是风险了，是系统性金融崩溃。这个崩溃现在就在路上， 我想这个崩溃过程要有一段时间。李恒称认为中国这4000多家银行 90% 以上会倒闭，而且会出现对政府信用的巨大冲击。韩国中央日报报道，7月23号韩国警方以违反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保护法罪名逮捕3名中国留学生，三人被指控于6月25号操作无人机飞向釜山南区海军作战司令部釜山作战基地，拍摄停靠在码头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照片，被韩国警方逮捕。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于6月22号抵达韩国，停在釜山作战基地，将参加韩美日首次自由之印多域联合军演。三名中国留学生涉嫌于6月25号在釜山市南区的海军作战司令部釜山作战基地附近山区，使用无人机拍摄停靠在港口的罗斯福号航母，历时大约5分钟。据报道，三人表示他们看到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后，出于好奇而派遣了无人机。这个是罗斯福号航母首次停靠韩国港口，亦是美军航母事隔7个月再次访韩，前一次是去年11月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访问韩国。根据五角大楼的安排，罗斯福号在7月初完成与日本、韩国海上联合演习后，就赶往中东。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15号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当日已经抵达亚丁湾靠近红海南部入口的曼德海峡，前往红海。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敏。如果在开放空间拿他的手机去拍个照，我想这个没问题。任何人当然会对航空母舰感兴趣，但现在这3个学生他们是操纵无人机飞到航空母舰的上边，用无人机去进行一个拍摄。按照韩国警方的讲法，他们就是违反韩国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保护法这个法律。他不是说只是在港口然后拿我自己的相机照相机拍张相，而不是这样单纯而已。他还是将无人机操纵遥控，叫无人机飞到航空母舰的上方。陈世民相信中共会利用留学生收集一些军事机密，我相信中共一定会想方设法利用国外留学生或者国外的观光客、旅客探听收集一些军事机密，收集一些对于中共本身有用处的一些情报资讯。我相信中共一定是会做这些事情。咁而家呢个韩国3个留学生系唔系受到中共嘅指定嚟去做咁样嘅事情，仲系要韩国情报嘅调查。陈世民判断美国嘅航空母舰嘅资讯当然系中共想得到噶，似航空母舰咁样嘅军事设施，一定系会有一啲方式可以让 Google 嘅卫星系冇办法照到航空母舰上方嘅一啲表现嘅资讯。我相信这个对于美国一些军方来讲，这个是不难的，叫卫星被干扰而没办法照到航空母舰里面的一些动态，我相信美国军方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既然讲没办法话用 Google 卫星去照到航空母舰上方的一些细节，如果说中共他有机会可以透过留学生或者观光客可以偷偷地将他们的无人机遥控飞到航空母舰上方进行摄影拍摄一些军事机密，我相信中共当然会觉得这个对他是有用的事情，我相信中共也一定会去做这些事情。希望之声记者斐真、潘翔采访报道。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在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时表示，无论11月总统大选后哪个入主白宫，日本都将继续和美国合作争取台海和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 不仅对我们自身的安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他补充说，由于美国和日本都相信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继续这些外交努力，加强我们作为盟友的共同点非常重要。路透社说，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防务协议，但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保护自己的手段。川普的竞选伙伴万斯上周暗示了共和党总统川普可能采取的印太政策，他称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台湾前大使吕庆龙，日本非常在意台湾的安危，因为台湾的安危和日本的经济和稳定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货运或者是进口甚至出口经过台湾海峡，依赖性需要性高，他必须提带着台湾两岸局势的稳定，所以他讲这个话有相当大的指标作用。吕庆龙表示，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保护，但是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讲法，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要怎么做，你找不到明确的文字或者语言，只有泛泛的说是要防卫台湾。防卫有很大的尺度，是怎样的防卫，怎样防卫，派兵是派到哪里，或者说派兵的航空母舰上开到台海的外边，或者是介入战场，没人得到正确的答案。川普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的弗雷德·弗莱茨曾到日本和日本官员会晤。弗莱茨告诉路透社说，我保证我们联盟将是强大的。川普认识到我们必须和盟友密切合作，捍卫他们的利益。弗莱茨表示，他不是在这里代表川普讲话，而是根据他和川普相处的经验作出评估。他说，在川普的下一任期内，美国、日本和韩国将有可能继续携手应对中共和北韩的威胁。距离11月5号举行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仅剩三个多月的时间，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7月21号突然宣布他将不再寻求竞选连任，并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已表态将争取并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目前他在民主党中的呼声亦好高。如果他当选，中美关系将是怎样走向呢？资深时评人南述和女澳学者李元华都表示，贺锦丽将会延续拜登的对华政策。贺锦丽从2021年就任副总统三年半以来，主要关注美国司法事务、基础设施、小企业、贫困和租金减免等内政问题，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不过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简单会过面。贺锦丽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曾表示，美国和中国进行竞争，但并不寻求冲突，美中两国需要去风险和增进理解。南述对希望之声表示，贺锦丽如果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他将会延续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拜登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是什么？这样在未来四年，贺锦丽的对华政策就是什么？在高科技方面，当然继续小远高长的政策。这个小远高长政策会不会加大？远至长会不会越来越高？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两党是一致的。贺锦丽没有太多的外交经验，美国的国会应该是一个对白宫有充分制衡力的状态，因为拜登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得到参众两院的支持，所以贺锦丽应该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政策。贺锦丽在担任参议员期间积极推动关于维护香港和维吾尔人权的立法。2019年他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共同提出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何锦丽同卢比奥中共同发起并推动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通过，法案于2020年成为法律。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新疆人权侵犯负有责任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因此有分析推断何锦丽在对待中国人权问题上会采取强硬立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何锦丽亦被认为会对中共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他批评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霸权行为，并坚持美国的航海自由权。李元华指出，现在不理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要遵循民意，现在民意实际上是对中共非常讨厌，而且亦知道中共不是简单的一个竞争对手，已经是威胁美国利益的一个存在。不理是川普当选还是何锦丽当选，美国的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因为这个是民主社会一定要遵循的民意。整个自由世界都看到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扰乱世界秩序的危险所在，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自我强大的问题，它是想清白，它想巧取豪夺，现在大家不给它这个机会。李元华进一步指出，拜登任期的对华政策可以提出来，他对中共没有纵容，比如打击他对俄罗斯的支持，在南海争端上美国态度非常坚硬，在台海问题上美国都有非常明确的表态，这个也是中共在这里不断试探美国底线。你是哪个来当选，哪个党在台上，大家可能对中共认识得越来越清，政策是越来越明确，中共就是一个祸害。民主党将于8月19号到22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亦是民主党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最后期限。目前总统拜登、总统比尔·克林顿、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议长南希·佩洛西等民主党党内重量级人士都表态支持何锦丽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
目前匈牙利正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通常情况下轮值主席国都会主持欧盟会议，但是近日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因为匈牙利口俄乌战争问题上的亲俄立场，取消了他主办下一次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的权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7月初的时候分别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然后在没有和欧盟领导层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擅自和普京会面，商讨结束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在欧盟各国当中引起了强烈不满。22号博雷尔向媒体表示，我们必须发出信号，任何违背欧盟外交政策的行为必须承担后果。匈牙利随后回应说，这样做是完全幼稚。正常来讲，在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领导下，欧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每六个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问题。原本下次会议将在8月28号至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但博雷尔22号宣布会议地点将改在布鲁塞尔举行。不过卢森堡外交部长贝特尔对媒体表示，他仍将前往布达佩斯，因为他认为抵制是没有意义的，欧盟最好告诉匈牙利欧盟对他们的做法非常不满，而选择不对话是错误的。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匈牙利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多次同欧盟其他大多数国家发生冲突。欧尔班在2022年4月再次当选匈牙利总理，那个时候亦正是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他第四任期内必须对抗的人之一。去年欧尔班多次利用匈牙利的否决权推迟了一项500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计划，欧尔班支持用停火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俄乌战争，而不是欧盟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欧尔班仲在上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说，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说服欧盟从支持战争的政策转向支持和平的政策。他当时说，欧盟认为他们可以摧毁俄罗斯的军队，但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我了解俄罗斯人，了解苏联，了解乌克兰人，在战场上找到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我们每日都会失去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而乌克兰强烈反对他的这个立场。欧盟和北约亦都表示，在俄罗斯无端入侵之后，他们要帮助乌克兰捍卫他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欧盟亦猛烈抨击了欧尔班最近和普京的会晤。台湾海巡署和日本海上保安厅联合军演，中共官方发布抗议，并且煽动中国网民仇日。对此，台北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表示，美国、日本、台湾甚至菲律宾面临中共在灰色地带胁迫，日本、台湾之间海警的联合海巡对于反制中共行为产生吓阻，捕捉了周边联防中共侵扰的最后一块拼图。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认为，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从李登辉的时候已经开始很明显的改善，到了安倍晋三的时候多次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就是等于台湾日本共同体的概念。而且安倍亦明确地认为，台湾和韩国、美国、日本、欧洲等民主自由世界共同团结来对抗独裁的中共。他提出的这些现在不都已经成为事实了吗？亦就是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台湾海巡署船只举行联合演习，属于顺应潮流，亦是顺势而为。这样的演习不只是在出现海难的时候可以联合行动，同样在出现战争的时候同样可以联合行动。这样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明显的警告，看看中共马上跳出来就知道了。日本在7月12号发布年度防卫白皮书，警告中共在台海周边增加军事演习，加剧紧张局势。白皮书亦将北京当局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中共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印太各国着眼于和美国政府的联防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驻扎在日本，还有数百架美国军用飞机以及一个可以在印太部署的航母打击群。美国之音23号报道说，在拜登退出选举之后，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告诉媒体，无论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边个入主白宫，日本都将继续和美国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而在此前，美国和日本和菲律宾亦进行了共同演习。沈明失认为，这个展示出周边国家反对中共当局的主权声张，捍卫各国主权。石头指出，美国对台湾的基本路线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而改变，反而川普如果能够上台的话，对台湾的军售可能会加快。他当时在任总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现政府更重视台湾的防卫能力，亦同样会同印太国家有好好的互动。其实印太的概念是安倍提出来的，川普当时采纳了，拜登他这个计划做实了。川普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曼斯上个星期暗示说，政府可能采取强硬印太政策，他称中共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在选举期间，川普威胁要对中方进口产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引发了人们对美中之间关系可能再度恶化的猜测。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于相关问题不做回应，但表示日中双方同样需要直接对话，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明确的沟通，此举亦是为了防止出现误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